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16号，公元2015年1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顶日县一年轻藏人遭捕，脸书被要求解释删除藏人自粉视频行为，印度行政服务生组团参访西藏人民议会，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四大城市举办图片展览，研究报告显示西藏高原冰川退缩速度加快。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丁日县境内的一名藏人日前遭到中共官的拘捕，目前下落不明。据西藏时报报道，上月26号西藏时间下午1点多钟，中共拉萨市公安人员随意拘捕了丁日县年轻藏人多家，目前仍无法了解他被拘捕的原因和监禁地点等情况。报道指出，据当地藏人猜测，年轻藏人多家经常在网络平台上撰写有关西藏问题的新闻和文章，因此可能被指控政治罪进行拘捕。此外，被捕藏人多家的哥哥次汪顿丹也于2014年1月17号曾被指控为西藏青年会成员而遭到短暂拘押和毒打。据介绍，被捕藏人多家现年23岁，是西藏日喀则地区丁日县长索乡人，父亲名叫次汪丹增，母亲名叫阿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境内藏人女作家维瑟发布藏人自焚抗议视频被脸书删除，引起各方谴责后，发起联署活动，要求脸书公司对他们的删帖行为进行完整的解释，同时奉劝脸书公司能够认清道德价值要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社交媒体脸书日前删除了境内藏人女作家维瑟发布的藏人格桑一夕自焚的视频及文字说明，并给出涉及暴力和图像过于触目惊心的理由，引来了多方谴责。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1月5号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要求脸书对删除藏人自焚视频的行为给予完整的解释。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去北京与中共官员会面，又在美国脸书总部摆着习近平的著作接待中国互联网总管卢伟后，删除了维瑟发布的藏人自焚视频，也封锁了发布罗生抗议图像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义武的账号，因此脸书被指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自我审查，禁止出现中共不愿见到的内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活动声明中指出，脸书于过去几年中成为数百万人自由分享讯息的平台，中国对脸书的封锁反映出这一社交媒体曾经拒绝配合中共的审查标准，现在看到脸书采取删除藏人自焚视频等一系列行动令人担忧，希望脸书能够对这些事件给予一个全面的解释，同时充分尊重言论表达自由。在联署呼吁信中，活动发起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脸书的行为所侵犯的是维瑟的言论表达自由，还有数百万藏人向世界倾诉所受苦难的基本人权，因此对中共压迫藏人及藏人们以自焚来发声等状况进行审查，不但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可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强调，扎克伯格需要知道， 道德价值如言论自由和对藏人生命的尊重，要比利益更加重要。如果他以为有良心的人不会反抗审查，那么他需要重新思考。据了解，联署活动举行至今天中午，已经获得了超过2000多人的签名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印度喜马希尔邦冈格拉县副县长带领的印度行政服务培训班学员日前参访西藏人民议会，了解流亡藏人状况及西藏文化。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上周日1月4日上午11:30，在印度喜马希尔邦冈格拉县政府的组织下，由该县副县长带领的18名印度行政服务培训班学员组团参访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受到议长边巴特人的热情迎接。陪同印度行政服务培训班学员团参访的达兰萨拉地方主管苏南多杰向本台介绍说，印度行政服务培训班的18名学员正在进行全印游学，而他们为了全面了解藏人状况等问题，上周日4日前来参访西藏人民议会，受到边巴特人议长的迎接。议长向学员们介绍西藏问题、议会的工作运作方式和议程等，还同学员们进行问答交流。期间，印度行政服务培训班学员团还参访了西藏图书馆、藏医力算院、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等组织，全面了解西藏文化。苏南多杰继续表示，结束对达兰萨拉的参访后，学员们对达赖喇嘛尊者带领流亡藏人走向民主道路、藏人行政中央各机构的制度完善以及流亡藏人学生的教育程度等事项给予了肯定。特别是当他们了解流亡藏人面临的各种困难后，承诺自己将成为印度政府的公务员后，向藏人提供各项援助。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图片展览小组从今天开始在印度4大城市中巡回举办西藏图片展览活动。为了加强印度民众对西藏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对当今西藏问题的进一步了解，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图片展览小组从今天1月6日开始在印度4大城市中巡回举办西藏图片展览活动。有关详情，活动主办方西藏图片展览小组负责人扎西品措向本台介绍说，该展览小组于今明2天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巴罗达城市中举办图片展览活动后，陆续在印南泰米尔纳德邦的钦奈城市、印南班加罗尔和首都新德里等城市中举办西藏图片展览活动。
就是看民众送礼同马的等的
扎西品措表示，在此次图片展览活动中将围绕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3大使命、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印藏悠久历史关系等3大主题共展出72张图片进行介绍和宣传。据介绍，活动主办方在举办图片展览的同时，还向当地印藏民众及各高校生播放有关西藏问题的纪录片，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资料。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据研究报告显示，由于气候暖化影响，正在加速西藏高原的冰川退缩现象。有关详情请听段宇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谭栋引述研究报告表示，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研究了数十个西藏高原冰川，发现它们已经萎缩，尤其在最近十年中，其退缩速度加快。这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五十年，西藏高原的温度大幅上升，导致三十年里各地冰川已经萎缩约8000平方公里。预测在2050年，西藏高原的冰川将缩小10%至30%。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冰川学家纷纷表示，西藏高原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退缩状况将影响下游民众的生产生活。研究人士表示，对于生活在南亚及中国的数以万计的居民而言，西藏高原一直在这片广阔地区充当着蓄水池的角色。然而，西藏境内的各大高海拔地区的冰川融化将会对当地的供水系统构成威胁。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1910年2月25日，以清皇之名宣布免去达赖喇嘛称号，此举引起全西藏所有僧俗群众的巨大愤慨，纷纷向驻藏大臣进行抗议，特别是以西藏康区为主的西藏各地，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并聚集知府、乌拉马差，使驻藏清军坐立不安。为了平息民愤，驻藏大臣急忙邀请班禅喇嘛从扎什仁波切到拉萨担任西藏摄政之职，但遭班禅喇嘛拒绝。正当驻藏大臣惊慌失措、不知所措之时，北京下令驻藏大臣任命汉人罗多台为藏事总督，盼望印度引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根据清皇的命令，藏历铁狗年九月，罗多台到达印度打击林，并拜见达赖喇嘛。罗多台在环山报告时对达赖喇嘛说，在城山报告时对达赖喇嘛说，目前西藏同往日一样和平稳定，恳请达赖喇嘛立即返回西藏。达赖喇嘛以书面形式答复曰，以往藏满之间，施主与被施者之关系相互礼尚往来，互相支援，满清皇帝对历代达赖喇嘛的护理都照顾备至，历代达赖喇嘛也都报以友谊情谊。当然，当藏历母龙年英军侵略西藏时，除满清政府之外，我没有考虑向谁求助。在北京也得到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承诺，但是满军军队在康区的野蛮行为，相信你是知道的。更有甚者，驻拉萨的安邦联豫得到军队的增援，其目的是占领拉萨。满清军队在行进中对人民和寺院压制到如此程度，这是我的庶民和寺院僧人多次请求我准许他们起来报复，无空三季清皇之尊严而予以制止。清军到达拉萨之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而我到达印度的噶伦堡后，又宣布取消了名号等等。纵观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失去了对你们的信心。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